今天就尽量从十二讲到结尾哈，看能不能完成。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九到十一节，他说：“以色列啊，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其实上个礼拜其实我是讲了这节，但是我也有讲了前面一点点是上次没有讲完的第八节啊，就在这里，不过我不重复了，你们应该记得，就是先知讲上帝好像狮子啊、熊啊这些豹啊，哈啊，是在形容这个罪人的一个惧怕啊。所以我那时讲的蛮长啊，就是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不是在讲上帝会变成狮子啊、变成熊啊，突然间变得很残忍呐 啊，好像他精神失常这样啊，就疯狂了。不是啊，上帝不会疯狂了哈，他一直都是一样的，他都是慈爱怜悯的。连这种害怕的感觉是我们的感觉啊，是上帝提前让我们就是感受到审判那一天的感觉啊。其实每一个人到了那一天呢，都要很害怕的，因为你看到上帝的荣耀，你想到自己的罪，什么你能够想象的噩梦都会出来。OK， 不是神吓你啊，是你自己的罪控告了你啊。但是有时候你不用等到那一天了。上帝提前把地狱的火，把这个地狱的门给你看，当然是要你悔改了，不要那样刚硬啊，觉得没事没事没事，是这样啊。好了，这是上次的，但这个接下来第九到十一我是讲的比较多啊，是上个礼拜，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里温习啊，就是第一段话就是上帝说，你以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他的原本的意思呢，是说以色列人，你们灭亡了的原因啊，是上帝没有帮助你嘛，因为他们反对帮助他的，所以就没有了帮助，上帝没有伸手帮助他。但是他说原因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帮助你，是因为有东西阻止了上帝帮助你。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后面说的是他们的罪，他们的忘恩。其实说起来，他们的灭亡当然是因为上帝没有介入啊，上帝当然是上帝审判跟惩罚了啊。但主要为什么上帝向来对他们那样施恩，那么仁慈啊，但现在却毁灭他们呢？主要是他们的罪啊，他们忘恩的罪啊，他们这些悖逆的罪了啊。这样我们如果读这种经文，可能要再细想一下啊。就是我们一向来觉得很放心啊，很放心了，我已经有了保险了，我已经得救了，我是基督徒了啊，很放心，只要我认罪，上帝一定会赦免啊，这些想法啊。你看这个经文，其实他没有把那么大的权力给人呢，是吧？他说你灭亡了，是我灭亡你，但是什么原因？是你的罪嘛？意思说，如果我们不断的抗拒神啊，就是他叫你悔改，你不断的抵挡、抵挡、抵挡，其实最终呢，你需要为着这些抗拒付代价了。OK， 除非啊，他管教，因为他要救你啊，他可能到最后的时候，最大最大的管教啊，那你就降服了啊。除非是这样啊，你还是可以回到那个原初的关系，就是你悔改了嘛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一长时间的啊，几十年的这种就是叛逆啊，它就是一个后果来的，它就是让你一直不能够祷告，不能够祈求，没有信心啊。所以到最后，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祷告，连上帝就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所以没有救他们。OK， 所以他就说那个败坏的原因呢是自取的，是你自己的。虽然上帝是掌管全世界的 OK， 但是你自己选择就是灭亡啊。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啦因为他以色列人有几件事情啊，然后我们也讲很多次他们自己选王，背叛就是大卫的家，他们自己造圣殿，这样的 OK， 讲很多次了啊，你们都应该记得。连这里呢，就特别责备他们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自己选王的事情虽然这个也不是说是最坏啊，因为建圣殿、拜偶像，其实也是很败坏的事啊。但是这里特别说你们选择。是因为当时呢他们背叛大卫的时候他们说大卫的家，大卫反正就死了嘛他的儿子不像样，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在上帝那里是拒绝了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弥赛亚，因为上帝在地上为他的子民就是设立了一个预表就是大卫的家，所以基督也生在大卫的家嘛虽然大卫不是永远做王，但是基督的王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对他们来说，对我们不会我们跟大卫的家就是那个地上呢，大卫的家我们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知道大卫的家是指耶稣了但是我们不会有那样就是好像很坚定的这种传统跟观念犹太人是有的他们到今天还称自己是大卫之子一些很尊荣的标志都是大卫之星就是他们都是要用这个他们一再的强调他们是属于大卫家统治的人，因为他可以追溯到这个上帝的约嘛，明白吗？但这一点呢，阿拉伯人就没办法，阿拉伯人是只能够从以斯玛利那里追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对，当然也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了，就大家都是这样说而已，但其实证明不了但其实他们在怎么样，他们都追溯到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有部分呢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就争取了他们的祝福，他认为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应该是给我们阿拉伯人的，所以他们成立了回教嘛就是伊斯兰教，其实也不是从天掉下来，他们都要这个应许 OK， 就是他们也是要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那件事情，就是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我要做你后代的神直到永远，他们也要这个，但是他们是回教因为他们是不是从雅各这里上去的就雅各以扫以撒再从以撒上了亚伯拉罕因为他们肯定不是雅各的后代他们就找找到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孩子嘛，其实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孩子呢，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后代是谁，但以斯玛利是比较出名嘛，因为以斯玛利是长子嘛是先出生的，所以他们就说名正言顺我们是他的后代，就这样把长话短说了。但是你知道有时你去跟他们争也很难争你说他们各说各的，但是你要告诉这个回教的朋友你要跟他说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那个祖先但是那个救赎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就算你追到头也没用，因为如果你真的追到头呢，你一定有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不是穆罕默德那个是耶稣因为他是叫大卫之子嘛。他们怎么样都追不到，他们是跟大卫有关系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跟这个救恩扯上关系是吧？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会中东会打仗根本不是宗教是政治来的 OK。 在其他地方，回教徒跟犹太教徒跟基督徒，人家住在同一条村都不打架的，就偏偏只要一到了中东就打起来，肯定是别的事情啊，不说了啊，这讲不完啊，总之你们看新闻也就知道就好。但是主要呢，你要明白呢，当时以色列北国人丢弃，就是厌弃啊，应该说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呢，其实他们是拒绝上帝。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跟撒母耳说，给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连上帝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 OK， 因为上帝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嘛，好吗？所以其实上帝说，你们给自己立一个王做你们的救主来统治你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很有效啊。上帝说，最后你们也是因为这个王而灭亡的，因为这个王是出于上帝的审判。 OK， 所以他下一句话就是说，我在怒气中把王给你，意思说这个王也不是天掉下来，也不是真的是他们选的。因为这个世界啊，如果用广义来说，你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做的。那我们的头脑比较难接受，你说杀人放火啊，还是一些很污秽的事，我们都不敢说是神做的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这样子讲，好像亵渎了上帝的荣耀嘛。我们都会说这个是魔鬼做的，对吧？没错啊，魔鬼是邪恶的啊，魔鬼让人杀人做坏事，没错。但魔鬼是谁管的？上帝啊。所以按广义来说，每一个动静在这个地球上不地球而已啊，就整个宇宙里头啊，每一个动静，你在想什么，你没有，就不一定是你做啊，你做什么，你想什么，你讲什么，广义来说啊，都是上帝，因为他是神嘛，他没有东西可以发生在他以外。好像现在我们这边刮大风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也是跟我们一样刮大风啊，因为秋天了啊，你看风一刮，很强的风啊，整晚都在刮，它一刮呢，多少的叶子在动啊，对，因为很多树嘛，我外面很多树，哇，那叶子动好像下大雨的声音这样，你看可能上千片叶子在动，你要知道每一片它怎么动，多少幅度在动，都是上帝做的，不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好像很迷信啊，上帝做完一些，而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世界，如果不在他里面，没有东西可以自己动，因为是他的世界。按这个观念来思想啊，所以是了，他们是做坏事，这个恶不是神给的，因为上帝是善良的。但是呢，上帝他使用邪恶的撒旦，所以撒旦呢可以把各样邪恶的动机、做法、建议，就是放在人的心里嘛，而且也诱惑人，最后是人自己去做的，没错啊，是你想想呢，觉得蛮不错啊，可以这样子，那你就去行出来。但其实广义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连这个工具是恶者撒旦，连执行者呢是你啊，是人啊，人在做。所以当时上帝说，王是你选的，但是我赐给你的，但是你们要在意的不是谁给的，而是什么状态给的。所以都可以是从神来的，但是有时候是上帝的祝福，但是有时候是上帝的刑罚。所以这件事情呢，上帝说是我的怒气，意思说是我对你们的刑罚，可以吗？所以上个礼拜我不是讲一个比喻嘛，说那老鼠要吃东西啊，到处找，每一道门都是关的嘛，有一道门是开的，就是老鼠笼是开的啊，他特高兴，哇，终于有一道门开了，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冲进去，老鼠笼就关起来了，他就 他就拜拜了啊，就是就要被抓去，就是可能好心人还放他走了哈，但是一般华人肯定就会杀害他了。那难道开门就一定是祝福吗？你还要问一下你是谁？如果你是老鼠，有门为你开，你要跑嘛，对不对？那但如果你不是老鼠，你是孩子，那你是主人的孩子，啊，有冰橱的门为你开，当然是给你吃了，因为你爸爸爱你嘛，对。但你又不是主人的孩子啊，你是老鼠嘛，是大家都想要灭绝的动物，有门为你开，肯定不是好吃啊。如果这些以色列人是邪恶的，他们要背叛神。有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才子，哇，什么都懂，又聪明又有本事，你认为这是祝福吗？这个耶罗伯安就是促成了以色列人骄傲的想法。以前他们也很骄傲，但是没有人把这个骄傲表现出来嘛。但是耶罗伯安就成为了这个角色，他把这个北国这些百姓啊的忘恩就是凝聚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开始为他们想一些的做法，其实就表达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态度。很明显了，背叛他大卫的家，这是他们的态度。第二呢，敬拜自己手所做的偶像，是不是？所以他说，这个王我给你，你不要太高兴，因为很快我会把它废去。所以这个也是常发生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门开了，然后很快呢，这道门又成为了一个封闭的路，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管教嘛。因为如果是上帝为你开门祝福你，他不是持守你嘛，那让你在里面继续走下去啊，有恩典，有喜乐，有平安，这样子嘛，对不对？你看上帝用巴比伦啊什么也是啊，就是给他开大门啊，他的军队从北方下来进到这个就是南部啊，就走到埃及之前呢，就很多的国家，圣经说他没有阻挡的，去哪里都是打胜仗，就没人挡得住他。你以为他开坦克车啊？以前没有坦克车的，对不对？他军队从北方下来几可能都上千公里，还不累吗？但是就是势破如柱啊，就是走到哪里啊？你说以色列就没了啊？摩亚就没了，就走出哪里就打到哪里。上帝说：“我为他打开的这些城的门，看到尼布甲尼撒自己开门。”好了。是祝福吗？不是，因为很快上帝就转过来，因为用完这个功能了，尼布甲尼撒被使用完毕了，很快上帝就把尼布甲尼撒的后代交给了波斯，因为他就是在列怒中赐给你们使用，但是之后也废去，因为他不知神的心意，好吧啊。所以这是上次的经文了啊，我也讲了很多例子，好像犹大啊这些，那卖主耶稣你需不需要跟他感谢啊？说啊，犹大谢谢你啊，若不是你卖耶稣，我们今天哪里有救恩，对不对？你看彼得这些会讲啊，很勇敢哦，哇，主啊，我为你死都可以啊，没有啊，他们都没有帮我们。哎，犹大你很勇敢耶，十二个唯有你敢卖耶稣，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啊，因为你心里知道犹大卖耶稣根本没有想到你啊，他想到30两银子，他想到他的钱而已，所以这就是工具的意思啊。对，如果动机不纯，千万不要试探耶和华，就是想要跟上帝说啊，你给我一条生路啦啊。但是心里是想要放纵自己，要更大的享乐，要得罪神，你会发现那条路特别通畅，但是是一条死路。你人生都没有遇过这么顺利的，一想就出现要的就在旁边，哇，你说 这么好的一条道路，你动机不纯啊，这条是死路啊。因为正经很多例子了，所以应该让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他的作为啊。好了，我继续了啊，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啊，今天就紧接下来十二节啊，就这一节啊。然后我等一下，他挡住我，我把它移开一下。哎，好，我们念一下，他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言迟言啊，到了产期不当迟言。好，等一下，这个翻译也的确，不是太直接啊，因为他好像上下文不是很有关系。他到底要先知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内容？我们先看第一句话说，以法莲的罪包裹，他的罪收藏，他应该是一个被动词啊，不是说以法莲自己包裹自己的罪啊，打包起来啊，明天再慢慢吃，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你们以为就是以法莲做了那么多坏事，就没事了吗？没后果吗？他说上帝没有睡觉，上帝没有马上刑罚你们啊，北国啊，不是因为上帝忘记了，他说上帝在，他在收藏，他在包裹，就其实上帝一直在把他们的罪就是收集起来，因为那个时间还是宽容的时间嘛，就是上帝还没有要审判啊，给他们机会悔改，但是上帝并没有睡觉。并没有就是忽略这件事 ，OK， 他是很仔细的在审查他们的行为，能把一切违背的事情都收集起来。如果他们不回转，这一些都是他们的罪状，都是他们要承担的后果。OK， 所以他说，上帝，他这么久以来啊，好像完全不管你们了、你们在圣殿里面多么夸张啊、乱的拜啊，就是乱讲话、乱奉神的名做这做那，好像都完全没有后果，然后耶和华都放假去了，完全不理会了。OK， 真神假神根本没区别，你要怎么样拜，你怎么讲，好像可能是今天的现象啊，就是很多。很多传道人啊，还是很多基督徒，什么话都敢讲，对吧？亵渎的也可以讲啊，违背圣经的也可以讲啊，就是自己要什么就怎么讲了、啊、，OK， 就是很敢的去解释，去利用圣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很惊讶，然后这种勇气，应该是长时间感觉到没有后果，你才会这样做的嘛。如果你一讲错话就生病了啊，一做错事就掉牙齿还是什么的话了，当然就是有后果的话，我想人应该不会养成这种的自信，对吧？但上帝给人宽容的时间不是叫我们养成坏习惯啊，他在宽容的时候，他给你很多先知啊，他用很多圣经的话，他用很多传道人的口，一直的在提醒你后果嘛。那有恩典的人就会趁着这个宽容的时期还在，他们就快的回转了啊。当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求赦免，上帝就把这些收藏的罪就撤去了啊，就把它交给主耶稣就代替了。但是这一些没有啊，就是听先知啊，圣经的话而回转的人呢，当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很惊讶，他们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全部列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必须一样一样交代，啊，那个是真的是比什么都可怕，啊，我们不害怕 日本兵不害怕德国兵，你害怕的是什么？害怕是你自己的罪啊，你那丑陋的过去要求你做解释，那个东西会让人愿意死去100次1000次，就是你宁可让自己就是灭亡也不想去讲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对啊，因为他不是敌人啊，他是你啊，你没有一个正义的勇气去就是去对抗他，因为他让你们不失去了那个正义，所以你就不可能有勇气，也就不会有力量啊。但是如果是敌人，你有正义嘛？你说啊，德国人坏啊，哦，不是现在哦，说二战的时候啊，你说啊，德国人呢，啊，是仇敌啊，他们呢，啊，杀害我们的子民，什么什么，你还有正义感啊？啊，哎，那个给你勇气啊，啊，那个给你力量。最少你为着一个光明的事情去抵挡嘛，对吧？哎，你的罪，做站在你面前跟你敌对的时候，你有什么勇气啊？哎，那个是你啊，是你做的，而且你要解释，你这不能解释嘛，是你嘛，所以上帝说我没有睡觉，好像今天的世界这样啊。就大家很放心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教会啊，根本可以什么同性恋啦，什么什么，其实讲是讲得很有理啊，就是说啊，其实上帝呢是爱嘛，对不对？这个圣经呢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这个上帝的旨意啊，其实是爱啊。啊，这些经文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其实圣经都是过时的，我讲的是新派啊的人啊，就认为说啊，这些什么审判的索多玛蛾摩拉，哎呀，这是神话故事啦，怎么有可能，是吧？啊，这个大卫这可能是同性恋的，他跟那个谁那么好，是吗？其实圣经都有很多，上帝不介意的。你想一下，如果是。你在国内，现在没有人在国内，是吧？你这样子随便讲一下习近平啊什么什么，可能你一下子门口就有人叮咚了。哎，你说今天的人哦，那么大胆，公然在街上拿着喇叭这样讲上帝，连回家他还可以吃牛扒，晚上还可以喝啤酒，明天起来继续还有工作，还有薪水拿，你说好像。上帝退休了，现在你要知道，上帝说我没退休啊，我在收集，我在包裹，时间到，一切都要交代。OK， 所以盼望我们不要走他们的道路啊！啊，这世界的人他们这样子做，他会引诱很多的基督徒也放松，啊，不聚会啦。哎，反正人家这样，没有后果嘛。啊，我不要那么夸张就好了嘛，对。啊，他们去什么不三不四的地方，啊，我去一个比较不会那么黑的地方，啊，反正没后果嘛，我也不会有后果，都有后果。谁说没后果？从来都没有，圣经没有说不会有，就是不存在没有后果啊。所以这里他这个。耶利米书也有一段话，也是很形象，17章第，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状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弹脚上，比你的护照还有效啊！谁说罪是可以忘了，可以埋藏的？不能啊！上帝说我还用最贵的笔，最硬的笔，刻在最就是最长久的这个板上面。风吹啊，就是雨淋，你的罪都洗不掉，因为是刻在上面的，不是用墨笔写啊，用水洗一下就不见掉，不会。OK， 所以这个经文是很可怕，啊，就是上帝向他们。宣告说你们的罪到头了， OK， 没有 就是如果上帝不赦免你，根本没有机会了，因为已经收集好了。你问迦南了，他还是搞查案的嘛，对不对？那些那个公司说啊，我们托迦南的公司去查案，迦南去，人家还是不照旧做工嘛，对。但是你查嘛，你查的时候，当然你不会问东问西啊，你就是拿，你是收集收集收集啊，有用的没用的你收集嘛。但是收完收集完之后怎么样？扔掉吗？不是，就呈到法庭嘛，看法庭啊，就叫警察去啊抓坏人啊，或是怎么的坐监牢。当然，我讲后面也不一定这样子了，不过是吧？这就是说，在收集的期间，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后果。但是收集完之后呢，就有后果了。以色列人已经到头了，因为上帝说我的工作已经来到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要审判了，因为收集完毕啊，所以他们辜负了上帝的宽容了啊，这个刑罚的事情就必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OK， 好了，所以这是第一句话了，比较容易懂。你第二句话是一个形容啊，他说，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这是古代的圣经常，就是旧约圣经了，常会用的一种形容词啊。产妇的疼痛是指到这个妇女在分娩的时候，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她除了然后有各种的疼痛啊，但是有一种阵痛呢，就是突然间来的，就是你算不准的，你不大能够知道，他会什么时候，所以他好像突然间临到你就知道说 ，OK， 孩子要预备出来了啊。但是这种突然性啊，是先知这里要就是要形容上帝的审判，对，就是好像一切都正常。虽然知道啊、快要生了，但是都正常嘛。但是这个阵痛就在你没有预备好的情况下，就突然临到了。一临到，整个气氛就变了，对不对？开始紧张啊，要赶着去医院啊，要这样这样。紧接下来就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上帝说，这些。就是漠不关心的人啊，那些就上帝讲了很多次他们都不觉得什么重要的人，他们要遇见这个产妇的阵痛， okay， 就是突然审判就临到了啊。当他们觉得很和平很顺利的时候，突然间一切就失去了啊，灾难就压，就是压碎他们啊。这是提到他们的一种就是突然性的这种惊，就是惊讶啊，就是上帝要追究啊，就是因为收集好了嘛，所以开始要追究。连第二句话呢，说他们是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言啊迟言。这是讲什么呢？这是说还是那个生孩子的例子啊，就是一个妇女她在分娩的时候她会有阵痛，连送到医院啊，这现在的人是送到医院啊，连怎么样呢，她就要就是要有很大的决心啊，要把孩子生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她要很用力的去生这个孩子啊。不然呢，你说哦，送到医院啊，放松啦，反正医生啊交给他吧，现在可能还可以剖腹啊什么。你想象啊，就是以前的时代，如果一个产妇到了要生的那一时刻，她突然间放松了，她把她肌肉就放开，其实那个孩子就生不出来了，因为你要很用力的挤啊，她才出来的，对吧？她放开了，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婴孩就会死去，因为他会缺氧，因为他应该出来了，但是你这个妈妈都不挤他出来嘛，连这个母亲也因为这个胎儿死在腹中，他也会最后他也会死亡，他的生命也会有危险。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讲以色列人呢，好像一个 到了要生产的时候呢，突然间放松了，就上帝给你很多管教，你应该是很积极嘛，就好像生孩子的妇人一样，就很用力啊，满身大汗，就是要生啊，就怎么样都要把它生出来，要给他有生命嘛，对吧？他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无知呢？当上帝很严厉的给他们审判的时候呢，他们什么态度啊？他们放松啊，他说啊没关系啊，明天再来吧。你们有没有想到生孩子的生到一半说哦五点了，医生啊明天再生啊，我明天呢早上九点来再生一次，我现在回去我要回去看看韩剧啊，今晚呢大结局很重要啊。你说你这个妇人无知啊，你回去你的命就没了，你的孩子也命也就没了。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为什么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个管教啊，就是已经那么明显阵痛已经来了，你们却用延迟来对待他啊，慢慢来了啊啊，是是是，神生气了，我们现在知道 OK 啊，他总是这样的，没关系，慢慢来。他说无知啊，最后是你自己要灭亡，因为要发生的一定会发生。 OK， 毁掉了这个妇女，也毁掉了他胎中的孩子。 OK， 所以你这样子看这段经文，你就会明白啊，他不是在讲分娩生孩子的事，他是用一个普遍大家都看到的一种危险就是来指导以色列人的那种骄傲他们对神的管教很漠视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后果一样。 OK， 所以这种刚硬的心呢，的确是长时间这些不敬虔这种的自信养成的，对吧？所以有时你会看到一些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会跟神求，对吧？但我们也会很惊讶看到一些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更刚硬，也有他更相信人是不需要上帝的，全身都是癌啊，化疗79次没有了，那么久肯定也活不下去，就是化疗好多好多次这个什么手术啊，这边割那边割，做鬼好的。你说这样的人应该投降了吧应该跟上帝说救救我了没有，他说哇医学真伟大，你看我化疗这么多次还活下来，哇人的斗志力真是伟大，他走得更深所以上帝说你们愚昧，原本很简单的就可以回转的，现在呢你们让自己延迟到最后灭亡所以叫做无智慧之子，就是说对上帝了对上帝的作为对上帝的这个敬虔完全不认识。 OK， 所以应用在我们身上了，主管教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是他好像要把我们生出来一样这个产妇这样其实是上帝透过苦难要给我们生命的，就是生孩子这样OK， 要我们得救的。 OK， 所以我们应该反应应该跟上帝说快快救我，让我可以脱离这一切。 OK， 所以在管教的当中上帝会给我们好像遇到很绝望的情况但只要我们降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前面悔改，其实上帝都会把生命赐下的嘛。 OK， 所以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在第一次的管教甚至有时是提醒我们就应该谦卑就回应上帝，因为他不会变的他只要他跟你说错，你做100次还是错的，也不会说因为做久了父母这样孩子做久了就习惯了，那上帝不会习惯你的嘛。但为什么你要拖到后面那么严重就要搞到 可能呢倾家荡产呢、啊、你才甘愿吗？你就在开头嘛，反正错就是错，也不会变成对的。哎，你就跟上帝说，是我就顺服，反正这个是生命的道路，我都不选择折腾嘛，你选择整天要跟上帝理论呢，你何必呢？你不会赢的，因为它是真理嘛。所以顺从是最直接的嘛，对不对？啊，不是说我们愚笨啊，所以才顺从。顺从其实它不是因为人的理性，因为很多顺从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完全明白的。顺从是因为你爱啊，就会有顺从，而且有真实的顺从，好吧？啊，好，我们继续看啊。我还有时间吗？啊，还有十分钟呀。好，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十四啊。他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但中文的翻译会让你觉得上帝要救人啊，因为上帝说我必救他们脱离这个脱离那个，对不对？那你上帝说死亡跟阴间在上帝那里都没有能力嘛。但是上下文其实上帝不是讲要救他们，上帝是说对我来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是可以救他们，所以他说我必不是说上帝要救啊，因为其实现在十三章结尾了啊，其实上帝已经宣告没有机会了收回，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灭亡不是因为我救不了你，在我这一边我绝对有能力拯救你们脱离死亡，因为这一切我都预备好自己了，是吧？只要你们回转，再大的困难上帝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阻拦，因为死亡阴间在上帝那里根本什么都不是嘛，对。但结果呢是这些人没有得救，所以不是因为上帝无能啊救不了他们，是他们不愿意嘛，那他们的刚硬拦阻了他们自己的救恩嘛。 OK， 所以这个经文呢不应该是独立看的啊，你如果要看上帝怜悯拯救人，你要看十四章啊，十四章他就开始向少数的有信心的人就宣告安慰的信息啊。但是十三章呢，基本上是在强调说你们一定要灭亡，但是你们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办法，或是上帝变了，上帝忘记他讲过的话，完全不是。上帝说我完全记得我跟亚伯兰说的话，我一定会做，问题是你们啊，你们不要，不是我不约你。 OK， 当然你主权还是上帝了啊，但是是人就是显出他们的忘恩，他们的背离啊。 OK， 所以世界的人如果有一天啊，我们想象一下，就全世界的人都灭亡，没有人得救啊，当然不会了。但我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完全啊，就是教会没有一个人上天堂，大家都再好的人都是差一点点，但是还是不行 ，OK， 都达不到标准，大家最后都下地狱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上帝是上帝吗？其实上帝他还是上帝啊，他没有变啊，是吧？就是他永远都是上帝的，就算他不救任何一个人他还是上帝。所以上帝说在我这边我的能力不是因为救你还是不救你就有差别。所以对神来说，如果你在神的眼前你会灭亡，肯定是你的问题，而不是上帝的问题，他不缺乏能力，好吧？所以他的比较好的表达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说上帝宣告要救人。他下面那句话说死亡啊或是阴间啊，你的能力在哪里，这个我们有一点熟悉，对不对？你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写那个复活的时候，他有说嘛，他说这个 死的毒钩在那里啊，啊，这个罪的权势在哪里啊，是吧？你们记得那段话啊，有点像啊，但其实咱不是讲一样的东西啊，啊，但是都在强调在上帝那里，人最大的敌人或是拦阻，其实在神那里根本不是一个困难啊，上帝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阴间，也超过了死亡，是吧？可以啊，那罪的毒钩啊，这些形容词啊，也上帝远远大过这些啊，所以一再的强调说，你以色列人死了灭亡了，不是因为死亡很伟大，因为死亡在上帝那里根本就一无，就是完全无能力的，但是是因为以色列人投向死亡，他们愿意死亡， OK。 所以最后一句话说，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的原文呢是说，是我读英文，他说 Repentance shall be high from my eyes， 他是说你们是没有悔改的机会的意思啊。中文翻的好像说我眼前无后悔之事，就是啊，上帝啊讲过的话不会改变，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原本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能会悔改，虽然我预备好自己要救你们了 ，OK， 死亡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他的结尾是说 ，repentance 就是 high from， 就是从我的眼前被隐藏了，意思说我看不见任何一个人悔改，所以没有人被我救，因为百姓拒绝嘛，啊，百姓不愿意就是回转，所以他们不能够想象说哦啊，如果我们继续刚硬下去，长期的抵挡神呢，可能上帝会降服我们呢，啊，就是我们一直强迫他迁就，连最后他就迁就我们，是吧？连上帝就收回了他前面的那些啊警告啊，说要怎么样审判呢，啊，他就收回了嘛，就没事了，对不对？连上帝说不会啊，啊，他要就是剥夺一切，就是这些啊恶人啊，就是不肯悔改的人啊，他得救的盼望，就是上帝收回了悔改的恩典。Repentance shall be high from my eyes， 就是我眼中看不到一个悔改的人，因为我不赐下悔改的恩惠，没有人可以悔改。虽然我要救，我的能力是足够救全世界的人啊，这样一个课题就常会起争执的，对神拣选啊，为什么神要拣选，是不是上帝的油不够用啊，就好像啊，你的油桶不够啊，你是说啊就给第一家第三家啊，第二家你就自己想办法了，因为我不够分嘛，啊，所以上帝来搞一个拣选啊，因为上帝的资源不够分啊，啊，你被选上啊，你就好运啊，你不选上啊，你就自己靠自己咯，是这样吗？拣选是这个原因吗？不是，是吧？你会不会说因为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啊金牌不够，所以只是让每个比赛只有一个金一个银跟一个铜啊，是吧？难道你要每个比赛的人都拿金牌，那金牌不是没有意思吗？那个叫做我们叫做徽章啊，只要入门都拿一个的，那个哪里是叫金牌？要叫金牌就是只能够有一个，那个才叫金牌嘛，那个才叫 number one 嘛，对不对？所以拣选在圣经里头啊，我们的救恩的拣选，不是因为上帝那一边有限制，所以他就要挑 ，OK？ 其实拣选呢是要突出他的主权，他你自己。所以人呢要常常警惕自己啊，就是如果上帝他不赐恩典啊，他那个主权，因为他控制的啊一切，如果他在他的主权之下，他不赐恩典，或是他选择有另外一个途径的时候， 其实人不可能可以改变这个决定的 ，OK，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很战兢，就是我们就算知道啊，上帝愿意救我们，我们也要常常在这个敬虔的恳求的当中，直到上帝实现他对我们的救恩。我一直这样讲，就是我希望你看这个历史，以色列北国灭亡的历史，它会让很多迷信的基督徒醒过来。不存在一个一年来两三次崇拜的人是基督徒，不存在一个常年不读经不祷告的人是基督徒，不存在一个不吃圣餐不纪念主他可以说他仍然是上天。你看圣经的历史，如果你这样叫上天堂，这些人早就在天上这个吃宴会去了，对，不存在的。上帝要求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只是有一个身份，曾经有过什么东西，或是经历过什么特别。上帝要的是不断不断的蒙恩的人要很努力，要进到完全的当中，所以他不可以放松的。不管你开头有多么辉煌啊，你起步有多高，你要努力啊，你高你还是得努力才进去嘛。因为到最后一天没有人可以跟神就是讨价还价，上帝说我收回的时候，收回这个恩典的时候，在我眼前绝无后悔或是绝无悔改之事，就是没有改变的，我不会为你们改变，不会因为你很强硬啊，或是你的身份很尊贵啊，你是谁谁谁的孩子啊，上帝说哦我后悔了，一方面是可以指到人后悔啊，也可以指到上帝后悔，但是我改变，但是我不会改变。所以以色列已经定了，当时啊灭亡啊，就是被惩罚，这个结局已经定了。上帝说我有绝对的权利来救他们，但是我不改变我讲过的话，就是我要用亚述人来把他们带出去，对吧？好了，时间过了哈，其实我剩下两节吧，下礼拜吧啊，我就讲完两节，我们就进到14章就是最后一章了啊。但最后一章是很安慰的一章，但很短的啊，是上帝把最后一点点的恩典啊，就留给那一些也是要被审判的，但是他们有信心的人啊，就留给他们。OK， 那一14章呢，你读起来，你就会发现它跟新约很像的。他讲的旧文啊，就是我们在新约很熟悉的经文来的，好吧？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一起来啊，看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啊，你审判的啊一个威严啊，你话语的真实啊。虽然我们长时间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啊，没有苦难，没有战争啊，没有啊各样的啊大的考验啊，我们常被啊一些啊自己的啊一些欲望跟需求啊来缠绕，好像啊已经啊很受不了哈、啊、但实际上我们为着上帝的国，我们都没有啊曾经啊为着啊福音啊来流血啊来付上我们的生命啊。主要我们太安逸的情况啊，经过了太长的时间啊，就导致了我们啊渐渐的以为啊这个啊上帝的话啊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道理啊，就好像以为啊这一些就是神的警告啊好像已经远离了我们啊，我们就好像不再害怕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主啊，你用今天的经文啊再次的提醒我们啊，其实你没有在睡觉，你也没有放弃啊你做审判官的职责啊，你只不过在收集啊 许多许多人的罪啊，因为你那一天啊，当你开始结束啊你宽容的时期的时候啊，你就要向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追讨他们所行的所说的让这些人都要接受公义的判决主啊，你就继续提醒我们，也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让我们不靠自己更谦卑的来转向你，来依靠你也祈求你赦罪的恩惠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使到我们有心灵的平安。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啊，我就停在这里 ，OK， 好，下礼拜见啊，谢谢大家，拜拜。